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从学不会开机到学会做资料，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直以来，我总想把自己早年做真相资料过程中出现的神迹、修心的过程写出来。我曾几次动笔，又被人的观念挡了回来，因为我老认为自己小学都没念完，文化低。我向内找，这是我从内心里没有重视，没有认识到这是大陆同修整体配合修炼提高的机会。悟道后，我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初学电脑，打印真相资料。2000年的一天，我所在单位的领导通知，每个职工必须参加计算机培训考核，并且以这个考核作为以后职称评审的凭证。我和科室的同事都去参加了培训班。第一天上课，老师教大家怎么开关电脑，又说了 Windows 和 Word 这两个词。之后，我每天听课都能听到这两个词。每天，老师帮助我打开电脑后，我就在里面找这个 Window、 Word。 培训一共13天，我就找了13天。结业了也没认识他。过程中，我愁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做梦都在琢磨这个 Window 卧朵是个什么样子。13天下来，我的体重掉了8斤，可是我连电脑的开机关机都没学会。2002年初，我妹妹家要淘汰一个台式旧电脑，一个喷墨打印机，我就要了过来。因为当时我弟的真相资料都是同修从外市带回来的，数量很少，供不上大家发放。我就萌生了要做真相资料的想法。我让我儿子教我操作电脑。开始，我连鼠标都不会拿，左键右键也分不清，鼠标挪动时指哪儿不打哪儿，挪了半天才发现鼠标拿到了。我就利用2-3天的时间，熟练鼠标怎么拿，怎么应用、挪动，左键右键起什么作用，电脑上的每个图标干什么用，最终达到了鼠标的应用自如。然后我让同修教我打印真相资料，同修就给我讲先点哪一步。他一边讲一边用手挪动着鼠标，可是他说了半天，我一句也没听懂，也没看明白。最后我说，我拿鼠标，你让我点哪一步我就点哪一步。每点一步，我就用我能理解的话照样记下来，再照着记下来的笔记从头点几遍，这样打印单张真相资料我就学会了。2003年10月，外事协调同修来我市交流，让我们自己成立资料点，这样既安全又方便。我们说，没有技术同修教，我们自己不会做。过了几天，外事协调同修带来了一个年轻男孩教我们技术，我们很快成立了一个资料点，买了2台激光打印机，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我负责做真相资料，供同修们发放。我也打印明慧周刊、师父的新经文等。原来我只学会了打印单张真相资料，这下不但要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单张真相小册子，而且小册子的封面还要用彩喷机另外打印。我把技术同修带到资料点，技术同修把电脑打开，把打印机数据线接到电脑 U 口上，然后告诉我，哪根线接到哪个 U 口上，你必须记下，等打印文件时，你就知道哪个文件设置在哪个打印机里了。如果出现问题时，你就知道是哪个打印机了，方便处理。这下可把我难住了，3个打印机同时运转，看得我眼花缭乱， 不用说让我操作，看都看不过来。技术同修一边操作一边讲解，还告诉我正面打印完时再打背面，告诉我如何把单面打印完的纸装到纸箱里，避免打印另一面时打到了。几天下来，我几乎是什么都没学会。这个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这位技术同修教的变数多了，也失去了耐心，有时说话就很急。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这个埋怨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儿子都比你大，也没这样呛过我，你一个小毛孩子怎么能这样跟长辈说话，你在我家住，我还得伺候你吃喝。我心里这个不平衡，我越是这样，这位年轻同修越不好好说话，我就越是啥也学不会。有一次，他让我把激光打印机的吸骨拆开，往里灌粉。我把吸骨拿过来，三下五除二全给拆了。这下把这个年轻同修气得大喊起来，你咋都拆了，也不问拆哪儿？我也不服气地说，你也没告诉我咋拆，你让我拆我就拆吧。他说，每天我灌粉，你不都在跟前看着吗？咋还不会？我说，没看明白。他回我，没看明白还不问。我心想，我成天跟你憋着气，能看明白吗？年轻同修看我愤愤不平的样子，气地说，明天我回家，再让别人来教你吧。这下我可着急了，这么大一个资料点已经建起来了，他真要走了，这么多真相资料谁来做？同修还等着真相资料去救度众生呢，我这不是犯罪了吗？回到家，我们俩一起学法，学完一讲转法轮后，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了。我向内找自己，我这不是不让人说的心吗？自我、怨恨、妒忌、不平衡、求回报的心、虚荣心，我分清了他们不是我。我求师父加持我，我要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心。我向年轻同修道歉，说，对不起，都是姨不好，没有个长辈样，你可千万别生姨的气，明天再继续教姨，我一定用心学。我接着说，咱还是老办法，我拿鼠标，你让我点哪儿我就点哪儿，我记下来，每天打印我就按记下来的笔记操作。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年轻同修又把如何拆骨、灌粉、打印机加纸如何处理、彩喷打印机没墨水如何装水、断色如何清洗、怎么装订小册子，都耐心地交给了我，我都一一记了下来。干活时，我就照单请客，很快我就能熟练操作了，打印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我也能简单处理了。这么多年来，我因为做真相资料，与各种打印机打交道，从中也体悟到了，打印机出现不正常的反应时，就是我自己在修炼上有漏了。一次，我打印真相小册子，一连几天红色出横道，缺墨水，清洗完之后，打印了几十张纸，还照样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设置成照片打印，还行。过了两天，又不行了。我与他沟通，发正念，都无用。我就把打印机包好，准备周六休息时送到维修部。周六我有事，没送成打印机。周日我吃完饭，正想把打印机抱走，突然脑中打出了一念，火红。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对打印机说，打印机，你什么毛病也没有，都是我的错。这几天我状态不好，老跟家人发火。对不起，影响你做救度众生的事了，咱们马上干活，不去维修部了。于是我打开电脑，设置好文件，开始打印，一切正常。还有一次，我刚买了一台 T50 彩色喷墨打印机，没两天，打印时蓝色出横道，多次清洗后，还打不了几张就不行了，两次送商家检查，没毛病。 第三次送到了修理部，修理部很忙，让我三天后来取机器。回家后，我向内找，因家里出现一些矛盾，我在处理问题上很极端，不慈悲。认识到之后，我圆满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天，我就去修理部取打印机，我问服务员，修好了没有？他说，还没修呢。我说，哦，那不修了。我对打印机说，咱没毛病，不住院了，回家咱就好了。把服务员逗得直乐，说，姐，你真有趣。我瞅着他一笑，抱着打印机就回家了。再使用，一切正常。第二部分，学会上网下载刻录。我成立资料点的时候是租的房子，不能上网。我们每周去外市取 U 盘，回来再打印。当时那里经常出现同修被绑架的事，我觉得不太安全，就自己拿出3000元钱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让一位同修在他家上网下载。一天，资料点的门突然开了，房东进来了，发现了我们做的事。当时房东没说什么，我们觉得再在这里做下去不合适，就决定搬家。可是往哪儿搬呢？如果租房子，再出现这种事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搬到我家，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好景不长，负责上网的同修被绑架，电脑也被非法抄走了。怎么办？不能再去外市拿 U 盘了。我就求师父，师父，弟子想学上网。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男孩来教我学上网。他让我先拿鼠标在电脑上一步一步的点，我都会。可是点到最后一步，怎么也不知点哪个框，我就喊他过来告诉我。他说，你再走一遍。我又从头走了一遍，还是不会，一着急我就醒了。第二天来了一位会上网的同修，我让他教我上网下载。我还是用老办法，我拿鼠标点，再记下来，再反复操作几次，我就学会了上网下载。可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名称是拼音，我看不懂。每天需要打印哪种真相资料，我就要挨个打开找，因为那时同修拿来的 U 盘是中文的。后来同修教我下载时，出现了资料名称，我就用复制的方法粘贴，然后到保存文件框里，它就成中文的了。那年，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光盘出来后，我就找外事技术同修给我电脑上装了一个刻录软件。技术同修打开电脑一看，对我说，咦，你这电脑太老了，配置太低，能打印能上网已经就是超常了，你再想刻录，电脑是带不动了。再说，你这电脑怎么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连防火墙也没装，你上网时没被封网吗？我说，我也不懂，都上一年多了，从没被封过，上网可快了。他就给我讲了不装防火墙的危险性，当时就把防火墙给我装上了。我知道这一年多都是师父在慈悲地加持我。我还坚持让他把刻录软件装上，装完后我让他教我刻录。他一步步地在电脑上用鼠标点着，一边讲出现每个框点哪里，等了几分钟光盘就刻出来了。再试看一下效果，非常清晰。在他的指点下，我操作几次就会刻录光盘了。第三部分，排版编辑。有一次，我们当地要做一本真相小册子，有同修把文章复制了下来，我看到后非常着急，因为我自己还不会排版， 只能把那些文章复制粘贴到文件夹里，这样我地区的众生就看不到这个真相，看不到中共邪党有多邪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我也想做这方面的真相资料，可我不会排版编辑，怎么办呢？过了两天，外地一位同修来我家，把我乐得都要蹦起来了，嘴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同修问我，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我就把我前面的想法跟他说了一遍，他马上就教我把小册子单张编排出来了。我按他说的，把编辑过程都记录了下来。之后，我平时还经常练练，给我后来做揭露当地迫害的特刊《真相传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2009年这两年，我地有47名同修遭绑架，10余名同修被非法判刑，6名同修被非法劳教，7个资料点被破坏，迫害非常严重。为了揭露邪恶的迫害，我就从明慧网下载其他地区的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做模板，试着做揭露我们当地迫害的不干胶，报道同修被绑架的情况，做一些迫害真相传单传到明慧网。每次明慧网发表后，改动都非常大，好多错别字都给纠正了。因为我不会汉语拼音，只能用手写笔。我心里特别难过，觉得自己老给同修添麻烦。后来，明慧网发表了多篇如何写文章、如何写迫害报道的文章，我就把我写的原稿以及明慧同修给修改后发表的文章认真对比，琢磨着明慧同修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为什么要这样分段，为什么这句话的标点改了等等。慢慢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提高了，再也不是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标点符号一贯到底了，也会分段了。不会写的字就打电话叫我儿子告诉我。我想的是少给明慧同修添麻烦。我排版出来的单张也美观多了。平时我在网上看到好的图片就复制下来，用文件夹保存好，为以后做真相资料备用。一次，我想把当时被迫害同修的详情汇总，做一个特刊。为了增加可信度，我把每个在监狱、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都配上了照片。我几经周折，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基本将照片备齐了，只缺一张。其中有两张照片是几个人的合影，得从里面把需要的人剪切下来，我不会弄，只好叫我儿子帮助剪切了下来。可是他不会做背景，直接就贴在一张白纸上。我一看不行，只好拿到复印社做了一个背景。两天后，最后一张照片同修也拿来了，也是合影。我就去照相馆，让他们把同修照片从集体照片中提出来。可是人头和肩都不正。照相馆的女孩对我说，咦，我帮你把头肩都正过来行不？我说，行，你看咋好你就给姨咋弄。最后，女孩把这位同修修饰得很端正，她收了5元钱，我高兴地回到家。回家后，我拿出在复印社做背景的两张照片与照相馆新做的照片一对比，简直差得太远了。我心想，这样的照片要是发到明慧网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太影响形象了。不行，我豁出去了，再花10元钱去照相馆，叫那女孩帮助修饰一下。因为当时我家境很难，花1元钱都得考虑考虑。我拿着照片顶着大雨跑到照相馆，告诉那个女孩帮助修饰。修好后我非常满意，问女孩多少钱，她说2元钱。她就喊老板，大哥，你收这阿姨2块钱。回到家，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流着泪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切就绪，我就开始编辑特刊。我将每一个案例前面附上照片，再把平时保存下来的好图片复制到特刊所需的地方。编辑到最后， 我想用一个酷刑展图片，里面带有多种酷刑的图片来做结尾。我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没办法，我只好放了一个酷刑展图片。我想在后面再写几句劝善警察的话，讲善恶有报，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话，却怎么也写不好。我只好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实在写不好了，图片我也不太满意，还得麻烦明慧同修了。我就把自己编辑的特刊发往了明慧网。四天后，迫害事实特刊发表了。我下载下来一看，简直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一点不差。有些地方编辑得更完善完美了。当时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放声大哭，我说，谢谢师父，您太知道弟子的心了，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使我深深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深深地体悟到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我深深地知道，我在无助迷茫时得到同修的无私帮助，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我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再次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救度邪党体制内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我是有名的药罐子，曾患有胃溃疡、风湿性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腰椎间盘突出、颈椎增生、咽炎、脚气、脑血管也有问题，经常头晕、失眠，瘫痪在床已经有半年了，每天24小时，全身没有不疼痛的时候，说生不如死很确切。丈夫在邪党体制内工作，1996年，就在我失去生的希望时，省内某县的县长对我丈夫说，让嫂子练法轮功吧，并给丈夫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当初为了求生，我有幸修炼了大法。修炼时间不长，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苦不堪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不再需要别人照顾。相反，我能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不但身体好了，整天乐呵呵的，心情愉悦，就连做梦都在飞。我结束了病休，回到单位正常工作了。此时的我不但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学法，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着，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上认真负责，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全单位的人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我。这也给我日后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三退大潮到来后，单位有些人很容易的就退了。我平时出门，有时步行，有时骑自行车，有时会打出租车。我不但自己不用丈夫的公车，也从不让家人报销出租车费，一点一滴，我都尽力实践真善人。一次，儿子对我说，妈，给你1000块钱坐车用，我能报销。我说，我不要，我是修真善忍的，不做这样的事。 儿子感慨地说，我觉得我的思想境界比起周围的人已经够高的了，我妈比我境界还高。儿子跟他爸说，我可比不了我妈。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我在大法中受益，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我的母亲和姐妹看到大法的美好，也都先后得法了。其他未修炼的家人都认可大法好。儿子从小身体很弱，后来他也看了大法书，非常认同大法，现早已长成一个高高大大、英俊的男子汉，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第一部分，救人没有分别心，得救的众生敬佩大法。1999年7月20日，邪恶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黑云压顶。我心里非常难受，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被诽谤，被诬陷，那么多的世人被蒙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人真相，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实际我也是这样做的，给直接迫害我的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给遇到的民众讲真相。这里就只讲讲如何利用有利的条件给体制内的人讲大法真相的。由于丈夫的原因，我经常能接触到一些体制内的人员，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到家里来，有时丈夫让我和他一起与某些人一起吃饭。当然，体制内的人也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都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你不要把他当作什么高官，你是在救他命，那都是常人这儿的工作而已。他们今天叫他干了，他是官，他们明天不叫他干了，他也就啥也不是了。所以渡人救人是不看这些的。师父也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所以，只要能接触到的，我就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讲真相，送资料，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刚开始，丈夫不允许我给这些人面对面讲真相，极力阻止，不让我说，不是对我瞪眼，就是吼叫。没办法，我只能见机行事。有时大家一起吃饭时，丈夫有事暂时离开，我就赶紧讲。饭后分手时，抓住时机送资料，劝三退。某局的一个局长为人很正，不贪不占。他们夫妻俩来我家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练法轮功，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及真相光盘，九评共产党等等。他俩明白真相后，真诚地对我说，嫂子，你说什么，我们信什么。两人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退出后不久，这个局长就高升了，官当得更大了。邪党体制下，现今的官场有几个不贪污腐败，不做见不得人的事的人，太少了。一次，我得知一个政法部门的官员，在表面的大形势的压迫下，感到非常害怕，怕自己被查。我对他说，以后改过就好，但你要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向大法师父忏悔，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就不用害怕。他说，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我给了他一些真相小册子和真相光盘，他看完光盘后激动地对我说，我可看见活佛了。他一家三口都退出了中共组织。某县一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了大恶报，这事影响很大。后来派谁去这个县当官，谁就出事，没有善终的。后来这个人被派到该县就职，他不但没出任何事，几年后还提升到市里当官去了。明白真相得福报，真实不虚。很多明白真相的官员都在底下谈论和提醒熟人，共产党不行了。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到，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一天，一个副省长等一行人来到我家，由于人多，我没机会单独接触这些人。我给带副省长来的那个局长两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本给他，另一本让他转交给副省长，说都看看有好处。这事被丈夫看到了，当下就对我瞪眼。那个局长连忙对我丈夫说，你不也是嫂子救的吗？并对我说，我一定转交副省长。我问他，副省长三退了吗？他说，没有，你帮他退了吧。我说，这事别人不能替做，那得他本人同意才行。局长说，行，他一定会同意的。我知道这个局长与副省长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局长后来也升到省里去了。一次，丈夫住院了，一个局长带着省领导来看望他。我给了他们三张真相光盘，那个省领导一边说，我看看他，指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边把光盘接了过去。那个局长赶忙说，嫂子，还有吗？也给我几张看看。一天，我找到这个局长，给了他一个下载了许多真相资料和明慧网刊登的传统文化音频的 MP3 播放器，并请他转交同样的一个播放器给那个省领导。后来，那个局长告诉我说，他和那个省领导已经自己上网做了三退。一天，那个省领导的妻子突然自己来我家，对我说，我是特意来谢谢你的。有个乡的乡长身体一直不太好，自从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看了更多的真相资料后做了三退，也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不久，他不但身体好了，精神状态、工作态度、说话办事与他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像换了个人似的。乡政府机关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念法轮大法好，才变成现在这个样的。那次，多个朋友在我家吃饭，一个市委副书记也来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了他几张真相光盘。一天，他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你家的饭最丰盛了。我当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家有师父法身，这个空间场让来到我家的人都觉得有说不出的舒畅。我家有大法弟子，有真相，有缘人来到这里能够得救度， 我家办的是一席席心灵的盛宴啊。世人的状态不一样，但旧人就不能有分别。有一个局长，很多人都说此人光想当官，为人狡猾。我想，不管这个人在人世的表面什么样，不管这个生命表现得如何，我都要为这个生命负责，都要给他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还真是的，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马上就明白并同意三退了。我听说有一个副局长病重，就托人转告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他一个装了许多真相信息的 U 盘。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副局长身体好了，一见到我就庄重地深深向我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要谢的不是我，要感谢的是大法师父。来到我家的都是有缘人，没三退的和没讲过真相的，我都会不断地追踪，给真相资料，直到三退。一位局长的妻子，她的丈夫早就三退了，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不退，但她接受了真相光盘。过了一段时间，夫妻二人一起来我家，这次她退出了中共组织。我周围知道大法好的人很多，有一个大老板经常跟别人说他最佩服我了，说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一个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也说他很佩服我。其实我心里明白，众生在表面上说是佩服我，因为是我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实际上他们是真心的佩服法轮大法，敬佩大法师父。过去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还常常被家人说我不会说话。但现在当我讲真相时，我的智慧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是师父在加持我。第二部分，讲真相中的连锁反应。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他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大法这么好。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有的人会很同情，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着。我见证了师父讲的法就是这样的。迫害刚开始时，一次老乡聚会吃饭，聊天中有人说到法轮功，有一个当年才30多岁的正局级干部说了些不好的话。因为一块吃饭的人不少，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是记在了心里。那时候邪恶的谎言宣传到处都是，毒害着众生。一天我去公园，看那里摆放了由当地党政工团联合搞的一次大型的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我想，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在这里毒害众生，这是犯罪。我立即去找那天一起吃饭的那个才30多岁的正局级干部。见面后，我真诚地对他说，你是我们老乡中的精英，你不能不明白真相。我今天来是为你好，为了你的未来负责。我给了他几张真相光盘与真相资料，并简单地讲了我的修炼体会。他明白真相后，把那些邪恶展板都撤了。后来我又几次不断地更深入地给他讲真相，他还把他的家人带到我家来听真相。之后我陆续送给他们破网软件、九瓶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他和他的家人明白真相后都做了三退。这个人后来也是一路高升，现任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一次，我去他的原单位找他，见到他的接任者，告诉我他已经调走了。我就对这个接任者说，我是某某，并顺势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点，并说他的前任曾保护过本单位的大法弟子。我就抓住机会跟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给他真相资料，他开始不敢要，后来经常来我家，彼此就熟了。一到我家门口就喊，阿姨，是我，你开开门吧。因为来我家的人常常会带礼物来，我不让他们送东西，也不接受礼物，为此有时就不开门。他来过几次后彻底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后来也升官了，现任某县县委书记。有一次丈夫与朋友们一起去爬山，我也去了。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嘛，修炼后变得身轻体健。你可知道我过去什么样？是个瘫痪在床将近半年的废人，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师父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心性提高了，身体不就更好了吗？他说，哎呀，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县里曾经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家人为这事找过我，当时我没管，不知道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要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帮他的。于是我更深入地给他讲了真相，还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些真相资料，让他看完后给其他人看。那天不但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连他的司机也明白了，退了。有一天，这位县委副书记给了我一张折起来的纸，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多个人的三退名单，显然是九评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让他明白了更多真相，彻底醒悟后把自己的亲友劝退了。还有明真相的有缘人，也在与我们大法弟子一起讲真相，救度众生。迫害初期，我回老家时，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当时这个校长还很年轻，他称呼我们夫妻为叔叔、婶婶。我刚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就完全接受，很认同大法。他常说，工作上，我按叔叔的要求做。在内心，我会按婶婶讲的真善忍做。我的娃们，指学校的学生，在学校保证不让他们学坏。我想大面积发真相资料，救度老家这一方众生。因为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远，靠走路是不行的，徒步或骑三轮车只能在附近发放，发不了多少份，远处我就去不了。那个校长得知后，多次半夜开车，带着我去远处大量发真相资料。有时他和他的妻子也跟我一起给各家发。有时周末还开车把我送到当地的集市上，把车停在附近等着我，等我在集市上做完讲真相的事情后，再开车将我送回家。这位校长还独自发过大法真相资料。一次，我想给学校的学生发真相资料。他说，给我吧，你不知道怎么发，我知道放在哪里，学生们能看到。这个校长也是一路高升， 妻子与孩子都明白真相，退出了中共组织。他妻子一见我面就对孩子说，快给奶奶鞠个躬。校长的孩子现已经考上了好的大学，家庭生活很幸福。这些众生都给自己奠定了最美好的未来，这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第三部分，法轮大法好，在我丈夫心里扎下了根。我丈夫在邪当体制内被污染的也很严重，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来到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珍贵的。我想丈夫这事与我成为夫妻也是缘分所致，我只是做到在常人中对他好是不够的，必须得讲真相，让他了解大法的美好，启迪他明白的一面起作用，他才能真正的得救，这样才是真正的对他好。通过不断的深入的讲真相及我本人修大法后的变化，丈夫对大法的认识很正面。我对他说，你就是和我一块儿从天上下来的，就是来配合我救度众生的。丈夫现在真的是变了一个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说，是共产党害了你，现在我救人当中也有你要做的。这些当官的表面上都是因你而来的，实际是来得救度的，你要帮助我救他们。丈夫也看过转法轮，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对共产邪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做了三退。虽然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好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也在大法中受益了。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国内退党大潮时说，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大家想一想，中国社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邪党还存在吗？坏人以为有了所谓的强大的专政工具就行了，在这无形中就解体了这个邪恶。面对民众的选择，恶党什么办法也没有。师父在《红银三我们知道》中讲到，真相是救度，真相是希望，这是宏大慈悲的胸怀，新纪元正在宏恩浩荡中翻开。写到此，我感慨万千，师父的心里装着世上所有的人，师父是如此的慈悲伟大，宏恩浩荡。是师父和大法把我这个昔日几近废人的病秧子变为一个满面红光、走路一身轻、家里家外什么都能干的健康人。是师父和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时刻想着讲真相、救众生、助师正法、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救人的大法。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继续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